我觉得他的宿舍不是一个人能待的宿舍。主校区之后那个宿舍环境简直就是一个就是险恶，就是那个地板都是就是水泥地板，就啥都没有的那种，我觉得根本就、
啊、你快跟很多人道歉了，科大都还是水泥地啊，
很多大学宿舍都这样好吗？
就是在中国，在就是我的小学包括初一，如果老师喜欢你，如果你是学习很好的孩子，老师喜欢你的话，那你在同学里就也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但是到加拿大以后就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好的，他可能和你的 popularity 是成反比的。
但是气候上面我觉得有钱的人都最后就是很多，你知道国内那些什么贪官啊什么的，如果真的要润到这边来，就肯定就会选温哥华而不会选多伦多，就是你有钱你可能就会去那种地方、
哦、所以那不会就造成温哥华房价又贵消费又高吗？然后工资还低。
对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
八年级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在讲各种性病、
What?
就是每个病的词、啊、然后都要他也不是一个算分的课，但是他就给你科普那个性病。
Hello， 大家过得好吗？
我是小 V，
我是小 Y，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混一色。
Hello， 混一色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你们今天过得好吗？这一期混一色呢，我们邀请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组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我们 NVIDIA 的同事。我就经常在那些小红书上刷到说，哦，我是来上班，是来赚钱，不是来交朋友的。但是我感觉好像完全搞错了上班的目的，不是来交朋友的，没有在上班。所以这次我们邀请了两位从 NVIDIA 来的同事。但是呢，我们这次并不是要聊关于 NVIDIA 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近应该很多人想要听我们聊一下作为股票飞涨的 NVIDIA 员工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我们不会让你们得逞。所以我们这一次是要聊的其实是上一次的留学话题的延续。因为上一次的留学话题的话，我们聊了基本上都是就是到读书的很后面的阶段，比如说到读博或者读研的时候才出国的一些朋友，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美国。所以这次我们的留学系列的后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出国时间比较早，一位是从高中就出国，
初中吧。
OK， 有一种是有一个是在初中，比我记忆中的更早，初中期间就出国，另一位是在本科期间出国，而且他们的留学地区并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所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留学经历和我们之前分享的会有哪一些不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在宠物那期有跟大家见面过的一个老面孔小奥，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奥，我又来了。我这次是以大学来加拿大的身份参加这次节目的。
啊，大家好，我是波波，我是第一次上这个节目，然后我是在国内上完初一来加拿大上的初二来参加这次节目的。三个月前还才刚开始听混一色，然后没想到三个月后就成为了嘉宾，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Yeah.哎，那我们觉得比较好奇的第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说，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出国呢？那我们从那个我们的新嘉宾波波开始好不好？为什么会选择在一个首先年纪就很小，而且是没有在把一个完整的初中阶段上完，而是在中途就出国了，是家庭原因吗还是怎么样？
对，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是完全跟着父母。但是就是从父母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是我妈妈的妹妹，就是我小姨，他们家是一直在温哥华，就是也一直有想来温哥华的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国内的初中高中要中考高考还是太卷了，他们应该是主要是想给让我的学习能够更轻松一点，所以才想让我出国。对，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
那你小时候有来过温哥华吗？
小时候大概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去玩，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小姨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所以那个时候去温哥华去加拿大玩了一次，之前之后也都没有来过加拿大。
这么小
哇！
我其实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我是十三岁的时候来到加拿大嘛。那其实十二岁的时候，就是是我们家就是办了叫技术移民，就相当于是加拿大的绿卡。那个时候还非常非常好办，然后家里就拿了绿卡，所以然后我就以家属的身份来的，相当于。然后拿到绿卡的时候，就在我们家搬来前一年，我们去温哥华短登了一个月，就是
什么意思？短登是什么？
短住暂住？
对，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绿卡给 activate 一下，但是并没有全家搬过来。
哦、
对、
哦，
然后那个时候之前我爸妈都完全没有跟我说过要整个家要搬来加拿大，然后我当时也傻呵呵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短登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去，我就当着去玩嘛，那个时候真的很傻。然后有一天好像还不是我爸妈，是我小姨的，就是我姨父，我小姨的老公突然跟我说啊，那我们今天带你去看一下你以后要上的中学吧。然后我就啊，什么意思，我不是在中国要上中学上高中上到毕业吗？怎么就突然要搬到加拿大了？对，所以就是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是跟着父母来的。
哦，你知道吗，我本来会以为那个，以前我读过那个刘思慕的那个自传，然后他是因为他那个之前小时候他的父母在这边然后工作，然后长期分隔两地，他要在家里边然后跟着他的爷爷奶奶生活，好像是这样的，然后到最后为了跟他的父母重聚不得不来加拿大，然后我还以为会是这样一个因为工作变迁而不得不搬来加拿大的故事，结果是一个如此充满了选择的人生的故事，好多选择，好开心哦。
然后你搬过来是上初几啊？初二。
对，就是在国内上完了初一，然后来这边上初二。温哥华那边的，它和每个学校也不一样，但是我那个地方就是初二开始刚好是就是中学和小学的分界线，所以等于去了以后就跟其他、就是相当于中学第一年那个感觉。
什么意思？那边它的小学会上到
七年级？就是、
小学上
七年。对对。
所以你到这边刚好是八年级。
对对。
哦。就是那你在国内的初一是在哪里上？
北京海淀
啊，对，在北京海淀，对，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卷的一个环境。
但是小朋友的心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号，说啊，北京海淀真的会很卷吗？令人很困惑。
北京海淀很卷啊，这是 well known 的卷啊。
北京那几个中学都很卷
啊。啊，这样吗？
对，就是当时小升初，就是走了一个小升初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要考奥数啊。然后就上坑班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什么班？
就坑班，就是要为了上那个学校，就是要去上他的辅导班，那个具体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哦，就相当于上那个辅导班才能够确保一个你去那个学校的名额。
对
啊，可是我想象中的，因为我从小都知道，都听人家说，哎呀，你知道人家北京的学生下午四点钟都下课了，然后我们上初中都要上到晚上七点，巴拉巴拉。我以为北京的中学都不是很卷。
那可能他们下课之后要辅导班吧？
应该是你想卷就可以很卷吧。然后当时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很卷的，就是那种上中学还要就是去考试去递简历什么之类的，当然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的。
哎，会不会有时代的原因啊？
不是，现在更卷，
现在肯定越来越卷。
对啊对啊，我就是说当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所听说的，可能那个年代还没有他上初中那么卷，因为他比我们还要往后几年。
哪有几年？
一两年。
他跟我差不多、
一两年吗？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就都是这样。
反正我想说的就是当时就觉得很，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上了那个初中，然后才上一年就要搬到加拿大了，我当时就很 shock。
但你有没有很开心？我要去加拿大耶，有加拿大鹅。
刚开始完全没有，就觉得啊，为什么我在中国待得好好，为什么要去加拿大？然后后来到初一下学期的时候就很忙很忙，然后当时就一种感觉啊，反正我也要润了，我就 don't care 了。然后所以到后来还是很开心的。
那你很爽吧，那个暑假作业都不用写。
对，是这样的。
那你当时英语好吗？
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就当时会上英语的课外班嘛，然后临来之前也有特别强迫自己看英文电影，然后只打开英文字幕啊，就这样去练英文。然后来了以后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老师说的所有话我都能听懂，但是同学说的所有话我都听不懂。
不是，那你那个时候英语也很好啊，十二岁也能听懂老师说的话，
就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吧，但是就是基本那个意思都能听懂。然后同学有时候说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啊，什么意思？
同学说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吧？
对，然后说的也比较快，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俚语什么之类的
啊。所以你不是一个亚裔的初中，亚裔为主的初中。
哦，我其实我们初中亚裔很多，但是都是大部分都是从小在温哥华长大的学生。我们亚裔可能能达到，就是如果算上中日韩印度，可能能达到60%吧。
哦，那也没有很多，还好。
没有很多吗？已经比白人要多了。
那说中文的人多吗？就是会说中文的人多吗？
嗯，其实不多，基本上都是像我们这种刚去的，因为那种从小长大的就基本都不会说。
然后你就完成了初中，然后又在加拿大读了高中。你的大学是在哪里读的？
对，在温哥华读了5年的中学，然后就去多伦多上了5年的大学。
5年的大学？
啊，对，上5年原因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 program， 就是你上3年学，上大一、大二、大三，然后去实习1年，然后再来上大四，就有挺多人都这样做的。所以因为这个上了5年，然后现在就润到美国来了，因为美国的工作机会还是太好了，尤其对于我们这个软件工程师来说。
哎，那你的 master 是在美国读的？
嗯，对，我的 master 在美国读的。
哇，履历好丰富。
他出生在日本呢。
这个好像跑题了，
跟今天 irrelevant， 但是
irrelevant，
但就是生活过很多的地方，而且他女朋友是台湾人的。
这个也 irrelevant。
对啊，这之间有什么联系请你告诉我。
就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文化。
哦，是哦，哇哦，真是太棒了。
小奥女朋友是台湾人吗？
不是，她是我女朋友，是她是那个跟波波差不多，也是她，但是她晚一点，她大概是高中的时候来的温哥华这边。
那小奥来介绍一下吧，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对，我的经历跟波波就完全不一样。首先我就是自己是自愿就想过来的，就是波波好像我听他的意思是基本上是就是被爸妈挟持过来的。我是属于，我其实是就是因为当时高考没有考好，就是没有考上我自己想去的那个大学。然后
你想去哪里啊？
就是
Peking University。
没有，我当时其实很想去上交啊复旦的学校的，但是就是确实就高考当时考的有点差，就没考上。
那只能去重大了吗？
没有，去的北邮，就是北京邮电大学。但是
北邮很好啊。
北邮，
对啊，
北邮
好，
北邮好，北邮很好。
你快跟
北
邮以下的同学道歉了。
没有，我很喜欢北邮。
那请问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只是对北邮的宿舍环境有一点点的，就是呀，有一点点的异议。我觉得他的宿舍不是一个人能待的宿舍。
那你换宿舍就好了呀，或者自己出去租房、啊。
我们当时在，我当时我是这样的，我是当时先在北邮读了1年书，然后我再出国的。然后北邮读的那1年书，我们前半年是在北邮的分校区，就是刚新建好的一个校区。那个校区其实环境应该来说是要比那个主校区要好很多了，但我都觉得有点还是太不能接受。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新校区离城区太远了，好像在北京的4-5环吧。反正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坐什么公交快速，还要换地铁，然后去个海淀区可能就是1.5小时到2小时吧，就特别远。然后后来我们搬到主校区之后，那个宿舍环境简直就是一个就是险恶，就是那个地板都是就是水泥地板，就啥都没有的那种。我觉得根本就、
啊、你快跟很多人道歉了，科大都还是水泥地啊，
很多大学宿舍都这样好吗？
我觉得就真的太呀，反正我自己个人可能就太吃不得苦了，我就觉得呀不太行。而且主要是其实我出国没有
了，连水泥地板都不可以住吗？
不是，
看到水泥地板就想说天哪，这个水泥地板竟然让我住在这儿。
他水泥地板什么都没有的耶，就是那种
我们科大人住的
就是
水泥地啊、
就
是
你和朋友光脚走在上面。
而且我们北邮本部好像是就是是8个人一间嘛，就是那种上下床。
哦，那真的很多哎。
对对对，八个人到10个人一间上下床，然后也没有自己的桌子，反正就是很艰苦的一个环境，大家都只知道好好学习的那种。对，
请问你搬离这个宿舍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吗？这八个人里边有没有你不喜欢的人？
没有，我跟我宿舍的就是关系都特别好，我现在都跟他们还有联系，对对，都还特别好。
那你还舍得扔下人家？
哎，但是其实我出国这件事又不是我上北邮之后决定的，我是高考做完之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有点不太想去，还是想就考虑一下能不能出个国，因为我一
那你怎么不考虑那个复读呢？
啊，复读我吃可苦啊，不想复读，复读好累啊。
谁要复读啊？我觉得复读也太恐怖了。
而且呀，我觉得复读真的很，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完全荒废一年啊，而且又是学一样的东西，然后你考又不一定就真的又能考好。那你再考不好就是会整个人很崩溃啊，因为我当时我高三的时候的同桌是去年的复读生，我就明显感觉他就是真的非常的压抑，就是那种，所以我当时就是想的就是完全不会复读，但是呀有没有考好我就想着就出国呗，然后我相当于我是就是高考那一年考完之后那个暑假就开始学英语嘛，然后大概九十月份就开始申请那个加拿大大学。我之所以申请加拿大是因为一个是我亲戚也在这边，我姨妈他们一家人大概在我上大学那个时候的五年前左右吧搬到加拿大来了，移民过来的。如果我当时要去美国的大学的话，我还要考那个 GRE， 就我如果只去加拿大大学的话，我可以直接用我的高考成绩然后加一个语言就可以，但是我要去美国的话我就必须要考 GRE， 所以当时就是想的还是去加拿大要方便一点。
哎，这个政策现在有变吗？现在如果国内的本科想过来也是这样吗？不需要 GRE？
不太清楚哎，但是加拿大一般好像都没有需要 GRE， 好像是美国的高考吗
？GRE 不是啊 ，GRE 是 Master 的学位才需要。你说的是
SAT 吗？
SAT
对对对，对我当时不需要 SAT 的，所以我就考虑的是去加拿大。而且我妈当时是觉得哎呀反正就是有亲人在这边可能会好一点，虽然我最后去的是温哥华，然后我姨妈他们一家人是在多伦多，就其实也相隔非常遥远。
我觉得小奥的故事还有可以深挖的地方，他现在说他不满意北邮的地方完全就只有一个水泥地面，你觉得这个理由够充分吗？
但是他不是说他高考完就决定要申请了吗？
对，我高考完就决定要，
但是我觉得就算要决定要申请，但是大概的一个感觉应该也是如果说这个环境整体还是让你满意的话，应该会比如说待完整个大学之类的吧。
是是是，对，如果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比如说我在北邮那一年我感觉整个就特别好的话，我可能就不考虑出国了。但是我当时在北邮那年实在是太滑了，我整个人就是属于就是天天在宿舍就是一个狂打游戏的这么一个。
你的宿舍连桌子都没有，请问你在哪打游戏啊？
在床上打游戏啊，就是有那种小桌子你们放在床上然后就可以打游戏。
好爽哦。
天哪，我可以理解，那真的好艰苦啊，你看看走吧，太艰苦了。
对，我觉得我当时整个人在北邮大一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有一点就想过来就重新开始的那种感觉。
哦、oh, ，
那你那年有谈恋爱吗？
没有，在北邮没有，因为你知道在北邮，我当时在北邮，我想的就是我要出国，我那谈恋爱那不是就是。
那有没有女生跟你表白？
这个也需要问吗？这个 irrelevant 了。
你不敢回答
哦。看来不止一个。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当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北邮你没办法，就是我大概是在北邮大概是10月11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雅思考过了，就是考过加拿大需要的那个雅思分数了，所以我当时就基本上已经定了要出国了，然后是好像是1月份左右吧就拿到 offer 了，所以当时我就已经就上第二学期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知道我就是不会在北邮继续待了，所以整个人就是特别，就是整个人。
那为什么不退学在家玩？
因为我妈不想让我退学，我妈说就是多学学知识。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其实，在北邮那儿，我跟爽就跟玩也没有太大区别，然后跟同学一起玩也挺开心的。
哎，但是他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我有很想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像这种，然后想要换到一个新环境，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升学的过程中，你就想要在一个新环境里边，特别是如果你在前一个阶段，比如说高中或者什么，对自己的整个个人形象或者是整个个人的人设有一点什么不满意，你去到一个新环境之前就会狠狠地立下一个 flag， 觉得哦，我去了新环境之后，我一定要做一个崭新的人，我要重新。
没有吧？不会吧？
会的，
没有
会有哎，真的。我当时其实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啊，你就会想要在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趁这个机会重新建立自己的人设，把自己的人生从一个 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状态重新建立成个焕然一新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到一个新地方的时候很容易有的一种心态。所以请问你到加拿大之后，你对你的整个人设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吗？
哎，其实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当时的问题是因为我当时去北欧的时候整个人就是状态不是很好，一个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不是我喜欢的学校嘛，然后就落差有点大，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因为当时有就是已经知道自己有点想出国了，所以整个人在学校的状态就特别差，就是经常就是呀就各种打游戏，就是然后课也不去上啊那种，但虽然成绩也还可以了，但是整个人状态很差，就是说，所以我当时想出国，就是想出国，那毕竟一个是花那么多钱，二个也是反正谁也不认识我，就想还是就好好
从头开始好好做人
呀，从头开始好好做人。所以我当时到 UBC 就是我那个温哥华的大学第一年真的特别的努力，就是非常的认真，就是上学什么的都非常的努力，因为本来语言也是一个问题嘛，就是过来之后确实也有点像波波当时那种感觉，就是老师说话你用点力听还是能听懂的，但是跟那些同学交流，特别是我们大一的课程有特别多那种就是强迫你跟各就是你的同桌啊那些人交流的，你就会觉得很累听他们说话什么的。
但温哥华中国人应该很多，我的意思说大学阶段
他有的课又不是让你就是挑你认识的人聊天，就他可能就是把你分散坐，然后你旁边坐的都是各个地方的人啊，然后你就必须得跟他们一起合作什么项目啊。而且我当时我本科学的是工程嘛，然后我们大一工程的课就是有特别多要动手的，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课，然后你要跟奇奇怪怪的人一起做，然后就会有点累啊之类的。但当时我还是就是抱着我要好好学习的这么一个态度在读我的大一，我感觉我大一还是比较的用功的。然后后来我们大二大三之后就分专业了，就是我们学校是大一工程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所有工程人都上一样的课，然后大二之后会分，我当时选的是那个计算机工程嘛，然后你就会分成就是你就会分成只跟计算机工程人上课了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工程什么水木工程啊这些，然后上二三年级之后的课基本上就是能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项目了，基本上都你都跟认识的人一起做你的那些 project 就会好很多。
OK， 那我想问，那波波呢，就是你当虽然你是这个被迫是在客观条件的拉扯下来到这个加拿大读书的，但是你从国内，就是因为国内你也刚说了在上个初一比较累，然后到这边之后你有期待在这个中学，从国内上中学到加拿大上中学之后，你有期待你的生活有什么样转变吗？你有期待比如说我在国内是一个每天大把的时间都只能用在读书上面，然后到了国外之后我要变成一个非常变做很多的课外活动，变成一个很外向跟大家 enjoy life 的这么一种改变，你当时有过这样的想法？
当时
才十三岁，
年龄太小，没有就是主动的去想这种改变自己的人设，但是当时确实有会有期待，就是来加拿大以后那个学业的压力会小很多，然后确实是这样，就是每天、
哦、我以为我要听到但是了呢。
哦，没有，就是初二初三甚至高一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爽，每天写作业就是零分钟到最多也就是一个小时吧，完全没有作业，或者就是最多写一个小时的作业，就非常的爽。然后整每天就是基本都在，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爱玩游戏的人，当时就没有很爱玩游戏，但是就一直在 Facebook 上跟同学聊天，就是那种从一放学然后能聊到晚上十一点那种，
好开心哦，
就是很爽很爽。
天哪，我们都是用 QQ 聊天，他们是用 Facebook 聊天
啊。那个时候就有 Facebook 吧？
嗯，那个时候有 Facebook， 而且就是 Facebook 上你可以就是主动去找人聊天，但是它也有那个叫 timeline 吧，就是大家会 po 一些自己的贴文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去评论啊什么，然后就可以以这个为开头来聊很多东西，就真的可以，现在想想很无聊。
我们当时还在互踩 QQ 空间，怎么觉得互踩 QQ 空间比这个在 Facebook 的 timeline 上留言听起来土很多？
差不多就那个意思吧。对，然后就是你会发那种各种什么，就比如说如果你什么什么 like for TBH， 就是如果你 like 我这个 这个的，然后我就给你写一段什么我对你的想法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然后比如说如果有10-20个人 like， 那你就真的可以花一个小时去写这些东西，就是把时间全都浪费在这个上面了。现在想起来，
哦，但是其实很有趣。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什么人人互相留言或者是 QQ 空间互踩的时候，也经常会这样。哎，所以你们当时是就真的是下午2-3点就放学吗？
是，对，3点放学。8点上，
那是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课外活动可以参加，社团之类的？
哦，对，当时上的就是参加的那个课外活动，就是我们就当时都知道，在加拿大上大学是不是考试的嘛？就是你要去申请，然后你需要很多课外活动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就会刻意的做一些那个就是 volunteering， 就是去做志愿工。啊，然后对，这是好问题，所以学校就是有那种专门给你 volunteer 那种社团，然后你只要进去以后，然后他就是每周都能有各个地方给你去 volunteer 这种机会，比如说什么最常见的就是去什么超市门口卖小饼干之类的，然后筹钱。
What？ 所以是义工是吗？你们也不拿钱？
对，义工。对。
哎，那个饼干是要自己烤吗？
有时候是自己烤，就是问。那个社团里就是大家谁家里会烤饼干，其实都是家长烤嘛，谁会烤饼干，然后就捐出来卖，或者就是去别的地方买，比如说买那个 donut Krispy Kreme donut， 你可以1块钱买一个，然后2块钱卖，直接
什么奸商行为啊？这样然后呢，你把卖出来的东西卖出来的钱是要真的要捐给某些慈善机构是吗？
对，是这样的，捐给慈善机构，就是。对，这种事情做了很多。
哎，捐出去的钱需要扣除你们买东西的成本吗？
那应该要吧。
如果是买的话，那就扣除成本；如果是自己就是 bake 的话，那就没有了。
天哪，让我想到了陈建州事件。那你们这样扣除成本的话，可不能叫义卖哦。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就是为了挣外快，然后也是体验生活嘛。就当时去送报纸，就是在加拿大，我觉得美国可能也是吧，就是送报纸是一个小孩干的事情，非常有意思。那个报纸是每周送2次吧，好像是每周2、4之类的，然后就当天早上会有一个卡车把一捆报纸扔到你家，然后呢你要把那个广告插在报纸里，一张一张的插，可能100多张吧，然后每天是6点之前吧，你就要就放学以后你就拉着一个小推车，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送报纸，就是把报纸放在那个门口的信箱里面，或者就是扔在门口。
这是义工
啊？一件事，这个不是义工，但现在想起来挣的非常少，就是可能每小时，就是以我当时就是走一圈可能1.5小时吧，然后我记得当时算过，就是每小时就6-7块钱这样子。
哇，这哪是义工，这根本是童工嘛。
那也不错啊，有一点明白。
但是就是一个对挣外快和一个体验就是加拿大小孩干的事儿的这么一个心态去做的吧。
哎，但是你说这种故事很像是那种什么知音还是读者上面那种翻译腔翻译出来的外国那种生活的小故事。我一直以为这种这么古老的文体翻译出来的可能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原来这个是一直 ongoing 的呀。
哦，是的，就这种。
现在不一定了吧？
对，
现在
还有
吗？
对，现在送报纸可能确实
没有了。现在应
该没有了。但是15年前还是这样。
哇，很有意思。
然后啊，就刚才不是说那个学校就是学业的压力吗？我回忆了一下我当时第一学期上的课，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上的课。首先就是他上课，首先他是自己选课的，就是不像中国那样，他就是每个班给你安排一个课表。然后他也没有一个班的概念，就可能更像大学一样，就是每个人选不同的课，然后每上完每节课要走到下一节课的教室这样子。这个选完课以后，然后会有什么电脑系统什么帮你安排这个顺序。然后反正我第一学期上的课是 band， 就是乐队，然后 band 和体育课是每天这样换。然后第二节课是语文社会。就语文和社会，它就是语文和人文历史什么之类的，就是英文，就是英文文学和社会，然后还有一个艺术，就是 drama art， 然后还有一个家政课，就是教你缝纫和烹饪的，然后就没了，没有数学课。
这是在学些什么东西啊？
band 学什么？
是学乐器吗 ？band
他不是教你乐器，就是你必须要会一个乐器。然后其实我也，他是那种管乐队嘛。然后但是我也不会管乐。然后我就去里面弹电子琴。然后那个电子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音色。就假如说你一个乐队里面没有人吹什么双簧管这种比较小众的乐器，然后你就打开双簧管的音色，然后你就去弹。就是这样，对，然后就是没有数学课，没有科学课，没有什么别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正常的课。
这是初中吗？还是高中也这样啊？
高中会正常一点，但是初中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要到 tenth grade 之后才会有数学和 science。
嗯，数学是有，我数学第二学期才有，对，然后第一学期就没有啊。对，但是确实就是上十年级以后就会有。比如会有什么物理化学课啊，就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但是低年级的话就是这种很不像样的课，然后就是每天就没什么作业，然后就觉得很爽。
好开心哦。
好开心哦，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上这样的高中。
有非常大的落差。
这相当于我觉得快乐的生活可以一直持续到十年级之前，真的可以开心的发展很久。
对，虽然说我也没有发展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就那些没有，就做作业的时间也就拿去聊天了，就感觉真的是荒废了。
小孩子就是要去聊天啊，小孩子就是要去玩啊。那其实关于这个美国的，特别是高中或者初中生里边，因为我们都完全不了解，都是通过各种电视剧、电影、电视剧看到的。但是我觉得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一直在宣传的一个概念，就是要 how to be popular。你觉得你当时从国内到这边之后去读初中读高中，你会就是作为一个 Asian， 你会有这个 how to be popular 的这个压力吗？
会有一点，就是我现在脑子里马上想到就是学习好这个的一个观念，就是在中国，在就是我的小学包括初一，如果老师喜欢你，如果你是学习很好的孩子，老师喜欢你的话，那你在同学里就也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但是到加拿大以后就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好的，他可能和你的 popularity 是成反比的。
所以这就跟那个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就是一样的。
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好，你就会被叫 nerd， 然后 nerd 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词。
我有个问题，像是什么乐团家政这种东西，你要如何界定谁学习好？
嗯，就不是从这些课吧，就是可能是从尤其是数学科学课。
对，他们是就没有数学课吗？
他第二学期就
是低年级没有，后面就有
了。第二学期有，对，他就不是每学期都有数学课。
哎，所以要 popular 的方法，就也是跟那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就是那些就是运动比较好就会 popular 吗？
其实运动比较好，你就会在那个群体里比较 popular。就是学校里会有就是各种不同的群体嘛，就我肯定完全不是，我首先我完全不是运动好的，然后我也完全不是那种就是 popular 的，但是。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小朋友圈，然后你就觉得也就够了，就是有那么三五个朋友就也就够了，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在什么学校里所有人都知道你这样子。
那有你们学校有大家都知道的人？
有啊，就是那个就是像 prom queen 那种人， prom 就高就是十二年级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舞会嘛，然后舞会就会有那个最耀眼的那个女生，然后就是那个反正之前就大家都知道她。还有包括之后什么 valedictorian， 就是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的那个人，就是全年级人全都认识的，就是很早以前就全都认识的。
但是有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感觉他那个电视剧里面老是演的好像你在这样的高中里边，你如果不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人，你就会一直被欺负啊，然后整个生活都暗无天日。但是感觉好像波波描述的就是你有三五个好朋友也就够了。
对，而且可能因为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亚洲人，就是可能文化就和那种很美国的高中是不太一样的吧。
哦，那也有可能。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当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会有那种就是白人和白人玩，然后亚洲人和亚洲人玩的这种现象，就不一定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玩，我们学校就是中国人韩国人，没什么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很多，然后就是会一起玩，虽然说大家都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大家全都英语流利，就是你可能觉得他们和白人是没什么区别，但是从朋友圈来看的话，大部分真的会有就是亚洲和亚洲人玩，白人和白人玩的这样一个现象。
感觉还是家庭教育里边你流露出的一些观念上面导致大家的 很多思维方式还是有一些差别。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家庭教育导致文化比较相似。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还是说就是有一种长相上的亲近感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
这个可能不是很重要吧。
对但是其实我也感因为我有个表弟，他比波波还要早，他大概是七八岁吧就来这边了。我感觉他也是，就是他跟他玩得很近的人也都是一些亚裔的人，而且他完全没有任何渊章，他基本上整个文化都是就是这边长大的嘛，所以而且他跟他父母其实就经常会有很多的代沟，因为他经常说话就是他会感觉他自己没办法表达出来自己的一些意思，就是没法用中文表达出来，所以感觉可能还真有可能就是因为长相，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文化上面其实更多的就已经跟白人没有任何区别了，但是他还是就是更倾向于跟亚洲的一些人玩，说不定可能跟长相相似的就可能真的会吸引在一起。
就是你有一种心骨从骨子里就是觉得我们是一帮人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之前我们在那个做 TA 的时候认识了两个就是从小在美国这边长大的那个 ABC，然后虽然他们也是完全是这边的文化，他们甚至去当这个美国这边的那叫什么
国防生，
国防生、哦、对，就是那个美国政府会让他们去服役然后帮他们报销大学学费的那种、哦、就是这个已经美国到不能在美国，但是你从他们聊天的那种字里行间有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就是接受的亚洲的家庭教育文化会让他们在某一些事情上跟我们的思维稍微接近一点，他们会觉得有时候会说出来一种比如说哎呀他们白人就是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这种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的差距流露出来，所以我感觉可能都有。哎，突然但是我突然有点好奇，你说你当时中国人跟韩国人一起玩，所以你后来喜欢韩团难道是那时候开始的吗？
这个因果关系不一定那么直接，但是我觉得是有的吧、
okay.
就是当时对韩国文化很感兴趣，就是你就会就他们就会教你脏话嘛，就是学语言最开始学的就是脏话，然后就是韩文的各种脏话，就是不光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两个字，可能就是十种不同的各种骂人的方法全都学会。
那你现在还记得吗？
哦，然后后来就是我去就因为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后来父母就是想让我就是认真的学习一下韩语。
哦，
就是说什么啊，因为年龄还小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趁年龄小的时候赶快学一下。然后后来就有上过一个暑假的韩语课，因为有追韩团什么的，就也没有完全忘掉。虽然说现在已经完全就是不怎么会说，但是就是可能能听懂个30%之类的。
哎，那个什么，那小奥呢？我觉得本科虽然没有高中那么严重，但是本科外国的本科也是有一点点这种 popular 的压力的吧？你
没
有感觉吗？没有吗？
我完全没有感觉。
本科还有什么 popular 的压力啊？大家都不生活在一起。
不是，我觉得可能跟专业也有关系，因为我当时是工程嘛，其实在那个国外的大学工程一般都是最累的，就你的课业的量基本上是你学艺术的3倍，学 science 的2倍吧。
哦，而且你说工程这种项目吧，工程这种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够 nerd 的了，大家也就不要互相在 nerd 来 nerd 去了。
其实我接触的人肯定都是就是工程的，我就真的也就是没有感觉有这个问题。大家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就两批，要不就是一批就是忙着就认真学习的，一批就是混的嘛，其实也没有谁来关注 popular，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人也很多，你这好像一个年级工程，我们当时大概好像有1000多个人吧，就你 popular、啊、我估计也没有谁就是能在1000多个人中就让大家都记住你这种感觉。
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大家就是一上大学大家就全开始忙学习了，上中学的时候大家有一半的人在混，可能和中国的是完全相反的。
嗯，
哎，那好奇怪，为什么会大家一上到大学之后突然就想要忙学习了？是因为这时候就觉得你学得好之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所以这个利益比较明确，所以就开始努力了吗？
觉得是大学的学习就是忙很多，就是很明显的忙很多。嗯，当然说可能和中国的大学还是没法比，但是就是和中学相比课业就忙了很多。
但我觉得其实跟中国大学比起来，就是可能就是最顶尖的那一堆大学，就北大清华那一堆，我觉得可能会比国外的大学忙。就是像北邮 就是更那个一般一点的学校，我觉得可能其实大家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太想就是努力的学习。我感觉整个就是我当时在北邮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整个学校没有一个很浓厚的就是一个大家都想进步的那种就是氛围，就没有大家都很想学习氛围。我感觉当时我那真的我当时就是
科大呀。
对啊，那我也想说那你来科大，你听有没有听我科大那一期，大家都可想进步，啊，请你来科大。
对，我就听了那一期以后觉得他和他比我上大学恐怖多了。
至少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明显的，我当时觉得我在北邮的学习的那个大家想学习这么一个氛围，没有我当时在 UBC 就是在我温哥华那边大学就是，对，但我觉得其实跟学校好坏有关，就是你学校越好，你肯定这个就是大家想努力学习的人的这个比例就会更高。所以像科大呀这些，我觉得那肯定大家上进的可能偏多一点。
那你们在加拿大交的第一个朋友是在什么时候？
我交的第一个朋友其实是在考英语的时候，就是当时上中学前要需不需要上那个叫 ESL， 就是给不说英语的人。
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加拿大了吗？
啊，对，就是要就是开学前要去一个考试的地方考那个，然后考那个时候就旁边有一个小孩就聊了一下，刚好是也是一个中国人，刚好也是上我同一个高中的，然后是同一个中学的，然后反正后来到中学就，所以他就是我第一个朋友，就是考试的时候认识的。
哦，那是因为你们背景都一样。
对，虽然说后来就发现就是其实是挺不一样的人，然后后来这也没有。
哦，he's a dick。
也不是，但是就是人还是就物以类聚嘛，还是就可能还是不是一类人，虽然说当时就是很好的朋友。
那你当时的朋友圈有韩国人吗？
有啊，就是中国人韩国人。
那大家在一起都说英文？
嗯，对，都说英文。对，
那有机会说中文吗？
和一些同学也会说中文，就是还是有不少就是说中文的刚去的人吧。哦，还有什么马来西亚的人也说中文，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台湾人。我当时住的地方刚好是个台湾村，就可能中国人和就是台湾人能有一半一半吧，中国大陆和台湾。
小奥，关于这个第一个朋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差不多，我当时也是，我们学校当时是就是正常是九月份开学嘛，但是我们学校当时是有个那种就是你可以提前一个月来，然后他会有一些就是有个 program 叫那个叫 Jumpstart， 就是相当于就是提前先带你感受一下这边的大学环境什么的，然后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国际学生，就是不光是中国的，就是到处的国际学生。但我感觉基本上我后面认识的，就我后面的朋友圈基本上很大很大一程度都是就是我们当时参加那个项目的人就是一起认识的。而且特别是就是我大学认识的一些外国人基本上都是就是参加 Jumpstart 认识的，后面认识的那些外国人基本上都是可能就是一起做过一次项目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
所以你们觉得当时换到这个新环境之后，你们印象深刻的，你们觉得最困难的方面是什么？
没有，
我其实感觉没有，
没有，一切都如此的顺利吗？
我感觉还就至少我还真的就是感觉挺顺利的，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最怕就是我觉得我语言上面会特别的就是不太接受，但是其实感觉也还好，就是老师说话其实就是能听懂，就可能有一些老师的那种就是口音就是有一点太就是过于的就是让人就是需要 process 很久的那种，但是大部分的课其实听了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
过于印度
这么好啊。
对，过于的印度我不太想说这个词，但是确实是。对，但是然后我们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参加那个 Jumpstart 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个 program， 它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嘛，就是你过来在开学前的一个月你已经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朋友圈的那样了，就是你相当于你生活上也会就是有人跟你一起玩啊什么的，然后学业上你就自己努力学习就好，所以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我当时就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就是阻碍啊或者说怎么样的。
都没有一些崩溃的瞬间吗？
衣食住行方面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因为当时你是自己在那边。
衣食住行没有吧，唯一可能就是觉得吃东西有点太难吃了，就是其他的都还好。
啊，
温哥华东西会难吃吗？
不是，
对，你不是在温哥华吗？
对对对对，是，但是当时刚到那边其实并不太 就是知道，哦，我可以去比如说温哥华那边 Richmond 那边有很多好吃的中餐什么的。当时还的那个活动范围基本上都在学校嘛，然后我们学校是在整个温哥华的最西侧，就有点像那种半岛的那种，就是有一点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就是从我们学校开到市中心要经过一片大森林，就感觉就是隔离的那种感觉。就其实我刚到那里的可能第一个学期都没有怎么出过学校，所以就在学校附近那就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唯一有几家那种很一般的那种中餐，就是那种像食堂的，就是不叫食堂，就是像那种就是打盒饭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打几个菜那种，当时也是觉得那个还比较不错了。
那你去多伦多大学以后肯定觉得太爽了是不是，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没有，去多伦多我不太一样，因为我多伦多是我那个研究生的大学嘛，然后但是因为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 COVID， 就是那个新冠，然后我是在家上的，所以我整个多伦多是在我姨妈家度过的，就我一次学校都没有去过，学生证都没有领到，然后就毕业了，特别没有参与感。
因为多伦多我大多伦多大学是在市中心的那个 Chinatown 的旁边，然后那个 Chinatown 还不是某些城市那种就是没落的 Chinatown， 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多很多店，很多很多中餐店，就是数不胜数的那种，非常爽。
哇，但是他在姨妈家可以有那个自制豪华中餐。
Yeah， 我姨妈他们做饭真的特别好
吃，吃得更爽。哇，天啊，那很顺利啊。那所以那个那波波呢，你觉得当时你刚来的时候有什么特别不习惯的或者是觉得很困难的时候？
肯定有吧。你有没有跟你爸妈说，哦，我想回国？
不会吧。
没有，当时来了以后就真的再也不想回国那种。因为学校真的太爽了，就是完全只从学校来说，我再也不想回国上中学了。要说困难的话，可能也是语言上的吧，就是和很多同学说话会就听不懂他们说话。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在课上读课文，上课就很奇怪，就是老师会让问有没有人想读这篇课文，然后
读英文的课文是吗？
对，就是文学课也有，然后什么科学课也有，反正就是读课本，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反正，然后有一次我就举手 volunteer 读课文，然后我读完以后，然后我记得后面就有人在笑，然后可能，然后我就知道是在笑我的英文口音吧，当时。
哦，好糟糕。
对，就是出现过这种情况。对自己的英文，然后我当时我记得还跟就是从小那边长大的中国人，就是中文还不错的一个中国人，我就和他聊，就是说我真的特别特别羡慕你们这种可以两个语言都完全 fluent 的人。
啊，那你现在就是啊。
对，我现在可能是吧，但当时就是真的很羡慕，就是对自己的英文很没有自信。
就是这种事情的话，其实难道没有同学或者老师会站起来或者是说些什么，就是 back up 一下你吗？
对，
这感觉有一点点命。
还很小，我觉得你念中文的课文你念错大家也会笑。
我觉得主要是可能就是你自己可能会比较更在意这些东西一点，毕竟你刚到那个一个新的环境，这些就其实可能他们笑也是就是很无心的，但是就是你自己会就是觉得，哦，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中文或者怎么样的，
对，
我那个口音什么的。 对，
对，就是和同学打交道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记得从和老师打交道就是从来不会有，老师就是会很，
对，那是应该的。
就是你一个很基础的单词如果不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问老师，然后老师就会，就是从来不会说啊，你这么简单都不知道，他就会给你讲。
哦，那也太夸张了。对，作为老师这点职业素养还是要有。
那你在北京有吗？老师说这么简单你都不知道，你还好意思问？
没有这种，但是我国内的初中老师就干过那种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过分的事情，就是我就是他说的那些话和做那些行为，就是完全对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好处，完全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威严还是尊严才说出的话。就是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太烂了。
什么话？
细说。
北京海淀的。
请举例。
需要具体说吗？这个跑题了。
当然要具体说。
这个可以说啊。
就是有一次老师就是笔误，就是写板书的时候笔误，然后我当时可能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然后我就 扑哧了笑出声了来，但是我就很，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很大声，然后老师就该是谁，该是谁，谁笑，然后就非常非常严厉，然后我就非常害怕，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了，然后反正后来就还要写什么检讨书啊之类的。
哦天哪，
我就觉得很
好过分哦，
很过分，当时很害怕，现在想起来就是我就是老师写错，然后我就笑了一声，然后就被处罚得很厉害。
所以听过刚才你们两个好像都提到了那个来了之后稍微觉得有一点点阻碍的，就是刚来的时候的语言问题。所以如果让你们给一个比如说马上要出国的一个人，一个学生提一些建议的话，你们是会觉得多准备准备语言方面，或者是尽量准备语言方面，但是你在其实出国之前不论你怎么准备，我觉得你也不可能做到一出国就完全无障碍的跟别人沟通，那是不是也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就是刚开始一段时间肯定会有这么一段沟通困难的时间，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是不是几乎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
可以找个搭子啊，
我觉得就是对心理建设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事，其次就是你最好来之后的，就是你到这边之后你自己就是一个状态要就是特别好，就是不能说你比如说你来之后你因为就是感觉自己哎呀就是可能英语不太行啊或者怎么样就直接跟人家交流啊这种，但我觉得就是你来之后如果能就是更加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很投入的想要融入就是这边的环境的话，你就会很快的就能够，不光是你的口语能力或者说各方面都会就会很就很多事情就会就一下子就
豁然
开朗了，对，我感觉是这样。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你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好了，因为这边很多人尤其是加拿大一个这样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就是很多人的母语都不是英语，然后大家对就是英语一个很简单单词你不知道，对这件事情是很接受的，就是你可能自己觉得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但是大家都不会觉得怎样。
OK， 那我们来聊一点跟学校没有关系的东西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你们之前是住在哪里？你们的老家是哪里？
我老家是重庆的。
哦，重庆耶。
我从小就是在北京。
OK， 所以你们从你们的老家，然后到加拿大之后，你们觉得关于这个天气啊吃穿啊什么的，是重庆应该非常不一样吧，这个天气加拿大的天气应该跟重庆完全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吧。
啊，是，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区别是我们当时大一的那个宿舍没有空调，我当时特别的恐慌，我以为会被热死，结果发现其实还好，虽然有一点也热。
中温哥华没有空调，文化的宿舍没有空调，
因为我当时从重庆过去嘛，我就觉得夏天可能会死人，但其实也还好，其实还是有点热了，其实就最热的时候可能会到30度这个样子，但是就是也就是也还好。
哎，那冬天呢，没有空调冬天不会冷吗？
冬天有暖气但是没有空调，而且温哥华还好吧，温哥华一般都是在零上，冬天很少零下，好像这几年零下越来越多了。
温哥华天气真的是非常好，我从北京搬到温哥华的时候就是天气上就觉得没什么区别，就是天气变更好了，冬天没有那么冷，夏天也没有那么热，就非常爽，就是从来不用穿羽绒服，冬天从来不用穿羽绒服。然后
啊，那加拿大鹅卖给谁啊？
卖给住在多伦多的
温哥华，卖给住在多伦多。对，我就想说这个。然后所以我在温哥华上了五年中学嘛，然后去多伦多的时候当时就非常非常害怕，因为就是听到了就是多伦多的冬天有多恐怖，然后包括我妈当时也非常非常的就是 paranoid， 就去多伦多以后当时还是秋季的时候，然后就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羽绒服，非常厚的羽绒服然后还买了那个帮人非常高的那种雪靴，就是走路的雪靴，不是滑雪的雪靴。
那用得上吗？
对，
用上了吗？
用得上，真的用得上。对，
哦，连 Marty 现在出门都得穿鞋了，更不说话人也要穿鞋靴。
尤其那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是冬天下完雪，然后雪还没有化，然后过马路，那是非常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雪就是被车都刮在路上，然后就是
就变成那种黑泥是吗？
完了，我觉得你的语言到了极限，
但非常的深。你说什么？
我说你的中文能力到
了极限。
极限
极限
我觉得你的 CPU 在狂转。
好了。
就那种，就那种化了一半的雪，有很多水，有很多泥，那个真的非常恶心。
对，每次那个时候我带我们家狗出门，就是必须得穿鞋，就不穿鞋它回来我就得就必须得进厕所然后洗我一个小时，真特别累
啊。这样我还是弯曲比较好。哎，
弯曲啊，弯曲就是呀，环境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觉得。特别是我这次来，就是我上次来弯曲之后，就是从多伦多去弯曲，我就感觉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环境上面。
哦，我记得当时就是一个非常 regular 的一个，也不是说特别晴朗的天气，然后就想要进去说，哇塞，竟然能在冬天看到太阳。
就是说到太阳这个事，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去维基百科上就是看过，就是每个城市有一个全年有能有多少小时的光照这么一个数据啊。然后就是大家知道美国可能最阴的城市就是西雅图，然后后来我就查多伦多和温哥华，基本上所有加拿大的城市全都比西雅图的日照的小时数还要少。
因为都更北啊。哦，也不一定啊，也不能这么说。
对，都更北，确实是有一个，
应该是都更北一点，基本上是要都更北一点。
我之前对另一个城市产生这个印象就是英国，因为他们老说英国伦敦人去哪儿都带着伞什么的，那怎么听起来好像加拿大也差不多？虽然不那么多下雨，但是一直阴，对吗？
温哥华天天下雨啊，温哥华估计一年下200多天吧，
差不多，
也太夸张了吧？
没有没有夸张，真的不夸张，就是200多天
啊，因为它就是纬度比较高。然后所以冬天的时候天黑的特别特别早，我记得就是什么4点多天黑吧，然后如果要是然后它又没有很晴冬天，所以可能3点多就变得非常阴暗了，就是每天放学就虽然3点放学但是就已经很暗了。
而且温哥华主要是有些时候会刮风，所以你就是那个伞也不是特别的好用，我感觉我在温哥华不知道就是吹烂过多少把伞了，然后有一半可能都是就是丢了就是忘拿了的那种。但是确实我感觉在温哥华我就养成了就即使下雨我也懒得打伞的习惯，因为
就是你有注意到本地人都不打伞，
对，都不方便，特别不方便，因为它雨下的不是很大，它就那种飘一点就是小雨，但是它又刮很大的风，然后你打雨伞就根本就一点都不 work。
听起来好糟糕。
所以当时来湾区是真的觉得天气太好了，而且我来湾区之前的那一周，然后多伦多市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太阳，所以当时过去就感觉哇，太舒适了。
所以关于天气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那关于交通呢？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就发现，就像其实我们刚到 LA 的第一个学期或者第一年，跟你刚到那个温哥华是一样的，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在那个学校附近，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车，哪儿都去不了，然后都不知道 LA 有那么多好吃的，其实然后天天觉得哎呀来这边没什么饭可以吃，只能吃学校附近的小破中餐。但是后来有了车之后就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 LA 在美国真的中餐也算是数一数二，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到美国的这个通勤方式，就是你基本不用指望它的公共交通，就是你没有车的话寸步难行。加拿大这方面是不是会好一点？如果让我想象的话，
温哥华公共交通很发达呀，是吧？
嗯，我觉得会好一点点吧。像温哥华有那个地铁叫 SkyTrain， 嗯，就是平常如果出远门的话都坐那个。但是我记得就是当时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你在那个居民区里面周末也是半个小时一趟，所以你就要就是你要等半个小时才能出去。所以如果要是去朋友家的话都会骑自行车去。
自行车？嗯，
就是上初中的时候也不能开车嘛，就骑自行车去。
但我其实当时在温哥华的感觉就是交通特别方便，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就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 bus 那个公交车站，相当于就是从我们学校就可以开往各个地方，所以我当时在 UBC 读的5年就是没有就是完全就是坐我们的那个公交车，然后和那个 SkyTrain 那个天车，然后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便。包括我们后面就是后来就是搞懂了整个温哥华的地图之后，经常去就是 Richmond 那边吃饭啊什么的，就是坐公交车换个那个 SkyTrain 也还是挺方便的。但是我就是觉得，然后我后来就是来多伦多之后嘛，我是明显感觉这个交通是真的特别的难受，就是因为多伦多整个城市特别大，它跟温哥华不太一样，就是城市一旦大了，你那就是就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地铁，而且还经常有一些奇怪 怪的人呐、啊，就是很就是，那美国肯定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很恶心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人，经常在地铁上，你就会很就是抵触坐地铁这样一个行为。但当时我在温哥华是完全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所以我当时就是感觉就特别好。然后
我觉得美国公共交通的最大问题就是上面有很多奇怪的人。
对对，因为坐那个公共交通会让你心理压力很大，你随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让人很抗拒。
这边多伦多明显的一个就让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上面特别多奇怪的人，就是而且然后还有经常那个地铁又不知道为什么又停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很麻烦。
它会发生那种什么，就是在站台上就一个陌生人就把一个人给推下去的这种，
不是跟纽约一样吗？
对啊，我也想说跟纽约似的，
哪儿都有这种怪人，就是城市大了你就没办法避免，就是流浪汉多了就没办法避免。
我以为加拿大的流浪汉问题会比美国好一点。
对，那么冷、流浪汉住在哪儿啊？
他就会住在地铁站里面呀。
哦，有道理。
还有一个就是住在那个地铁的出风口那里。
对。
哦。
就是那种一直在那冒白气，然后你就会看到上面睡着一个人。
啊，
免费桑拿哎。
当时每天上学走路上学都要经过。
哦，对，你在多伦多大学那肯定就是完全就是流浪汉的天堂。
对的。
哇，那听你们两个这么说，你们能不能说一个多伦多比温哥华好的地方？我目前一个都没听出来。
对啊，多伦多现在我现在感觉就是一个是哎，就是比较现实一点，就是多伦多工作好找一些，比起温哥华。温哥华因为地方太小了，然后好像其实好像他们看过就是 average 那个工资，那个平均工资好像多伦多也是会比温哥华高，而且他的岗位也会多一点。就是我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就是我有很多 UBC 的朋友他们最后都是来的多伦多，就是因为在温哥华那边确实还是比较难发展一点。但是气候上面我觉得有钱的人都最后就是很多，你知道国内那些什么贪官啊什么的，他们如果真的要润到这边来就肯定是会选温哥华而不会选多伦多，就是你有钱你可能就会去那种地方。
哦，所以那不会就造成温哥华房价又贵消费又高吗？然后工资还低。
对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
所以有钱的人才可以享受温哥华。
哎，是，我觉得是的。
好吧。
我不知道波波是什么觉得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
温哥华人。
温哥华人。
所以我们家就是在离温哥华市中心很远的地方。我突然就是刚才说到交通这个问题，我才想到因为 UBC 那边离市中心还是比较近的，所以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确实就是各种贪官还有什么富二代的小孩。
你们从国内刚到加拿大会觉得吃饮食上有什么不适应吗？啊，不过波波是不是都是家里做啊？因为你爸妈一起过来。
嗯，对，小时候是。但是我觉得在加拿大时候就是可以体会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美食，就是在这一点是比中国吃的要好的，就是日餐能非常好，尤其温哥华那边可能因为靠海，就是随便一家日餐，就是素里那边随便一家日餐就特别好吃，然后还不贵。
可是现在在北京上海的话应该也是能吃到全世界各地的吃的吧。
我说实话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日料温哥华真的做的太好了，就是我当时在温哥华吃过就是很多拉面啊，或者说一些寿司什么的，我回国之后觉得是真的就是没法比。不管是在上海，我当时我朋友带我去吃就说最好的，我觉得也不行，就是重庆就更别说了。
哦、
啊，所以你们觉得到温哥华吃的更好了？
不，就是说日料的话，就是一些其他国家。但是我其实当时就是我刚到那边，我是真的特别不适应，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些刚到 UBC 的时候，是你大学第一年，我们是必须要办那个，就是你必须在学校食堂吃，就是你得交，好像交几千块钱进去，然后你反正就必须在学校吃，然后要不然你那个钱都浪费了那种。然后就真的很难吃，它都是就是它会有一些，对，它是有一些那些 Asian food， 就是那种亚洲的食物，但是都做的特别的难吃。
跟我们食堂比呢？
跟哪个食堂比？
英伟达的食堂。
哇，那英伟达食堂比那个不知道好吃到哪儿去了。
啊，
真的吗？我的妈呀！
不，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吃很多次，所以还没有吃腻，就是可能还会觉得那个英伟达食堂好。那我不是你让我天天吃，我可能也不太行。对，但是当时我是明显感觉就是我们 UBC 的食堂我觉得是真的不行，然后后来我们能出来吃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就会好很多，但是就会很贵，所以后来我慢慢的就是开始
变成了小厨神。
那也没有，就是在家就会做一些菜，就是在宿舍就会做一些菜，因为我们之后的那个宿舍就会有自己的那个 kitchen， 就自己的那个厨房嘛，然后就会想自己做一些，因为其实很难。我当时觉得最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点是我在温哥华喜欢吃的一些川菜店，就是我一发现一家好吃的川菜店，然后它就会倒闭，然后我就真的就特别的难受。我大学四年好像就是好像有四家吧，就倒闭了四家川菜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不走了，然后就是
哦，我们之前跟那个波波还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叫什么啊？小奥关于这个菜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品味可能有待商榷，因为他老是他不光吃一家倒闭一家，而且来湾区我们随便带他吃一家什么，他们就说哦，好好吃啊。本来我们
那几家真的还不错的，
我们刚开始给他推荐的时候都是非常大心理压力，就尽量挑着湾区我们觉得最好的店去。然后没想到小浩还挺不然怎么小浩，没想到小奥还挺容易取悦的，随便推荐一下他都觉得还不错了。
现在我是觉得就是亚洲的一些就是。只要是亚洲的食物我觉得都还 OK。 但是你们当时我特别是印象最深的就是波波带我去吃的那家那个韩国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我现在回来天天跟我女朋友念我觉得这个好好吃。
我跟你讲，小 V 做的比那家还要好吃。
哦，真的吗？
谢谢。
关于吃饭那个，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我听我广州的同学说的，就是广州人
啊，温哥华的早茶特别好，是不是？
温哥华对，对对，温哥华早茶。但我这个朋友是在多伦多的，他跟我说多伦多的粤菜比广州和香港的还要好，原因是那些大师傅全都被请出国了，因为薪资高。对，所以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我确实觉得多伦多的粤菜非常好吃。
对，多伦多的粤菜是真的都特别好，我现在就爱上了黄鳝煲仔饭。我超爱吃饭，现在
衣食住行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关于娱乐活动的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因为在国内的话，这些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我们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
打游戏，
周末聚个餐看个电影啊，打游戏去网吧，但是网吧这种东西在国外也很少，然后以及去唱 KTV， 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国外，按照我们后来出国的这个感觉，在国外应该有很大一项娱乐活动应该会比如说会移到户外吧，
hiking。
对，我就在想你们当时的娱乐活动是不是跟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大学生高中生的娱乐活动是不是很不一样。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因为我当时其实就是上大学圈子玩的最好的人基本上都是跟我就是很像的，就是大家从国内过来的一些人，就是大家就是也就是周末可能就是聚聚餐，然后唱唱歌这样。我就是我本来自己也很喜欢这两项活动，所以偶尔可能我们会去什么爬爬山什么的，但是就真的很不经常，可能一个季度去一次那样，我感觉就已经顶天了。
哇塞，那真的很少。那但是温哥华去 KTV 这种地方很好找吗？
还好找吧，挺好找的。对，
因为
韩国人也唱，
对，
哦，
有很多韩国店，也有很多中国的店。
但是我去过一次那种，就是不像中国 KTV 那种国外的类似 KTV， 它是不是那种给你一个本子，然后你还要打电话，然后说编号点歌那种很原始的感觉？
在 LA
那可能不同的店不一样吧，
没有遇到过。我去过的一些店都是中国人开的，然后就跟国内没有太大区别，除了就是设备老旧一下，然后就是歌很不全以外，没有其他的原因。
OK， 那很好了。
不过好像很像国内啊。
那价钱呢？这边的唱 KTV 是不是很贵呀？我的印象中在 LA 唱 KTV 就很贵。
很贵，
是比较贵了，但是也有便宜的，就是你要选一下，比如你那个环境好一点，那肯定就贵了。
便宜就是便宜在它的设备更老旧一点，环境更差一点，歌更不全一点，是吗？
对。
OK， 那波波呢？你的当时的娱乐活动有很多户外的成分吗？
没有，我觉得是一样的。然后我想说，没有户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户外都需要有车呀？然后作为学生，
有可能
大家都没有车，除了某些非常富有的富二代，大家都没有车。
但是你不是说那个温哥华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吗？比如说去走个车又爬个山之类的，应该也可以坐公共交通。
但也没有公车会到那种山的，就只是说你在城区那个公共交车什么的很发达，但是你要去什么 就因为你温哥华你要去那种户外爬山，可能你要往北边走，就走挺，就是可能你开车都要开个一个多小时这个样子，对，就肯定没有公交车能搭。
哎，那那些其他的比如说非亚裔的没有车的普通学生，他们的娱乐活动是做什么？开 party 吗？
Yeah, 我觉得是的。
对，我想问波波，因为他出来的比较早，所以波波你能理解，就是你能融入那个 party 文化，我觉得他融入挺好的，通过我们公司聚餐来看。就是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个 party 里边他有趣的点是怎么样的？
Party, 你们想的 party 是那种喝酒然后就是随便乱聊的，
对，就大家就是在一个 house 里走来走去，然后就 random
走来走去，然后放着很吵的音乐，然后谁跟谁遇见就聊两句的那种。
可我没有怎么去过那种 party、哎、大部分的 party 还都是就是大家都互相认识，然后就打个桌游或者玩个游戏什么的。
那你们跟韩国人一起玩什么？
就是玩桌游啊，玩就是那种 party game 啊。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大家就是筹办活动的能力还没有那么高嘛，然后可能就是去谁家，当然那个时候肯定也不喝酒，就是看看电影，大家一起玩个什么 Smash 或者什么 Mario Kart 这种游戏之类的。
好爽哦，
听起来跟我们现在的聚会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我觉得就是确实没什么区别。高中以后就是碰到就是朋友圈里有一个那种非常非常会筹办能力的人，然后他就会办那种就是比如说那种什么四个杯子里要么是可乐要么是醋，然后你叫大家一起喝，然后就是猜谁是醋的这种游戏。
哦，听起来蛮好玩的。
哦，那还挺有意思的呀。
嗯，就是类似这种的游戏吧，就是
下次来家里玩一下。
那种综艺节目可能会放出来他就搞一下，没有那种非常浪的那种什么 party 的。
没有，我是想说当时其实很困扰我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一直都住的那个宿舍嘛，所以我的室友他又就是很多不是中国人嘛，就是因为对，反正我住我旁边那个人就是个白人，他就经常会就拉一群人来，就是各种狂开 party， 就会特别的。
哎，你们俩 share 什么 living room？
我当时住的那个房间是四个人的那种套房，就是你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卧室，然后有一个就四个人 share 一个 living room， 然后两个人 share 一个
厕所。
厕所，对，然后就是他就我旁边那个人，他就是会经常带各种各样的人回来开 party， 就会特别的闹，然后每天晚上就特别大声音，然后 yeah 就会特别扰民
啊。你在房间打斗他？
我在睡觉呢。然后就会有一次我就真的忍不住了，我就穿着一个睡衣，我就直接出去训了他们一通，然后我发现明显声音变小了，大概10分钟，然后之后又恢复了正常。我就直接放弃了，就跟他们就真的没有办法沟通在这方面。然后他们又会经常，就你知道在加拿大那个吸大麻是合法的嘛，所以他们就是也会抽大麻，然后就那个味道也会特别的大，然后整个房间都是那个味道，你睡觉也都会特别难受。
就在客厅里边吃？
对啊，就会在客厅里面。
你们学校不会禁止这种吗？虽然说
会，
应该理论上是禁止的
吧，
但这个你也没有办法。
我上，因为我上本科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完全合法，我忘了。但是反正就是学校好像说是不准抽，但是就是大家都在抽，就是那样。
哎，所以你们有产生过好奇吗？有试过一次？
我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我对这种东西就是特别反感，我烟都完全就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就特别是我室友是就是又要抽烟，然后又要抽大麻。但是他不在寝室抽烟，所以就还好。但是那个麻味，我觉得跟烟味比起来，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麻味反而可能会好一点。他没有烟味那么呛人，就是烟味我会更受不了一点。
他和中药里那个艾灸的味道很像。
然后是吗？那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我只觉得好像那个大麻的味道很难散掉，因为很多时候在那种 open air 的地方，你都能闻见很明显的那个味道。感觉都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在这抽了一下，但是很久那个味道都会一直在那。
那波波你们高中有吗？
有很多人抽，但是我也是没有
啊。Let's be honest。
真的没有。我觉得还是从小就是家庭这个教育还有这个观念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试了以后会让我父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过，所以我不想就是冒这个险。我觉得他给我得到的快乐应该不会有比那个更。
像我表弟他就是要抽大麻嘛，然后他
他已经试过了，抽过，
他就是一直要抽，现在都要抽， 就我姨妈他们就真的就是特别的难受。就有一次我当时都还在家，然后我姨妈就是上去就跟我表弟聊这个事儿嘛，聊到聊到我就听到他在上面说，就说你把你拿出来让我试一试，我又想试试这个东西为什么能让你这么上瘾。然后就真的感觉你听到这种话就觉得特别绝望，你知道吗？就明显因为我表弟来的太早了，然后他就会更偏这边文化一点，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的抵触，然后就会导致就我姨妈他们又是特别传统的人，就他们不可能能接受这种事情。对，但是又没有办法。
但
是
现在很好买是不是在加拿大？不管
是
在温哥华
就是到处都是店啊。
对，他18年合法化买了，就是就可以像酒一样在路边的店上买。
但你表弟足够年纪了吗？
我表弟只不过小两岁，但是他来这边来的很早，比我早来很久很久。
那加拿大啊，合法化是跟酒一样要求比如说22岁21岁？
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有年龄要求吧，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反正就是街上你到处都能看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到处都能看到吗？那是暴力
行业。就是我感觉你走一个街区就有一个大麻店，就是因为它很赚钱嘛，就是然后抽的人又很多，所以就是我感觉每条街都有吧，基本上。
对，就是其实那个大麻这件事，就是我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抽，不光抽还有吃那个 gummies， 就是那种 TBD 的、就是里面有成分的那种软糖。就是我听过很多人描述这个事情，就是他真的听起来是没有那么恐怖的，他可能就像就是白酒、烈酒和啤酒的那种区别一样，就是它是啤酒，然后可能其他的毒品是烈酒，所以就是他听起来确实没有很恐怖，但是就是可能会把它同和其他的东西归为毒品这个行列，所以可能会给人的感觉。对，
这东西能播吗？
我觉得不太能播。但是我还是
好吧，
但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你们都有，因为你们既然旁边都有那个观察到过有人是把这个当做其实像抽烟一样的一个习惯的，
你们有没有对见过有人 out of control 啊？
对，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抽完之后它到底会让人就是失控到什么程度，还是说其实就跟抽完烟一样没有怎么样
啊？那就是我其实认为那个东西它对人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它会让你兴奋，但是不会到那个程度。但是就是有的人的问题就是你抽了之后你就会想去寻找更刺激的嘛，然后就是才会真的会导致、对。就是我当时大一的宿舍就有人就是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抽什么，但反正就是他整个反正他就直接就是倒在那个走廊，然后就是嘴里吐那种东西，后来死没有死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最后那个车都来了，然后就把他抬走了，然后就后续我们学校没有发，但是就确实有监控，
应该是抽了，
对，肯定不是只抽啊，但是就是你就是我觉得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就是 beginner 你就会抽这个，然后你如果就想更深入，然后就我其实一直都很赞同就是国内的这个观点，就是你这个东西能让人少碰就少碰，这个东西你没有任何好处，就是没有必要让，就是我觉得国内宣传这些是真的特别有必要的，各方面就是我在这方面就一直都非常赞同国内的这做法，
我完全同意。然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拿它当一个就是社交货币，就是抽了以后就是觉得很酷，他也并不觉得就是抽这个能让他确实能让自己很嗨，但可能这不是他唯一的原因。
哦天哪，你竟然知道社交货币这个时髦的词。
我从混一色里学来的。
哎，我没有说过吗？
有很多。
好
的，
所以你的中文都是通过听混一色来学。学习中文，
节目帮我维持中文能力。
哦，对，但我想说，其实刚波波的那个比喻还是让我觉得比较的合理，就是它相当于是啤酒和白酒的区别，和那些更加厉害的那些逼掉的什么品相比，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个就是比较支持这边的观念，就想努力的把它给摘出来，说它跟那些东西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也觉得可能不是很能认同。我觉得它本质上还是一样，它可能就是只是没有那么强力而已。然后就像小奥说的，它可能会导致你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会往更深处去探索，那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后果。就是 anyway， 我们并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这样浅浅的带过好了。那我们来再聊一个比较，
但这个话题聊得好劲爆，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聊一个轻松又愉快的，然后又小歪的专属领域的一个话题。
什么问题？
关于那个在国外的这个谈恋爱的问题。
这为什么是小歪的话题？
哦，你知道他在这种话题上一般可以发挥的很好，然后他就有很多奇思妙想的问题可以问。因为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大家对国外文化的一个，这算是 stereotype 吗？对国外文化的一个传统上的理解吧，就会觉得国外文化在这方面明显就是更包容、更开放，关于对于 sex 整个的态度也都更加的随意一点。就更加的轻松一点，不能说随意啊，随意是一个有贬义的词。对于这个态度，
还是处男的请举手。
怎么可能，你神经病啊。就是说对这个的态度更加的轻松一点。所以说我想知道你们，就比如说特别是波波，你看你出国就出的很早嘛。所以你觉得就是这个的话，所以大家你普遍周围的人开始对他进行尝试或者开始谈恋爱什么的，是不是和国内的整个发展的路径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先问一个正经的问题啊，就是当你高中就是青春期的后期或者中段，你的父母会因为你在加拿大或者你们在学校的老师会因为你到了这个年纪给你们一些教育吗？
Sex education。
对，
Sex education 在八年级就发生了。八年级和九年级好像每年级都有。
要 educate 些什么东西啊？就认识器官吗？
就是据我所知五年级就有一个课，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在，所以我也 不了解具体的。
Get to know yourself。
你看是不是他开始兴奋起来了，开始胡言乱语。
八年级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在讲各种性病。
What？
就是每个病的词然后都要他也不是一个算分的课，但是他就给你科普那个性病。
他为什么会从这里入手啊？
可能他五年级已经讲过一些就是基础的了。现在
好神奇的切入点啊，这个真是好神奇的切入点，为什么会是从病开始？
因为我觉得啊，他是想就是给你告诉你有这么多这么多可怕的东西。他最后的中心思想还是就是你如果想尝试这个事情，你要保护好自己。
中心思想呗。
就是你要带小雨衣，小雨衣不光有避孕的效果，还有一个就是防性病的效果。
哇塞，他连小雨衣都知道哎，
你这听好仔细哦。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课，就是每个人要上讲台去 practice 穿小雨衣，就是在讲台上有一个假的
屁脸
东西，然后你要给他穿小雨衣。
他是很逼真的还是一个？
我问过波波这个问题，就是刚开始我以为他就像那些我们那些大学的课一样，就是浅尝辄止给你一个香蕉让你 practice， 但是不是啊，他们是用 dildo。
那有女生在底下吗？就是说男生女生都要做同一个操作吗？
对
啊，
对，
女生也需要。
就真的很夸张哎，就往一个讲台上摆一个，然后让大家去 practice。
这是几年级啊？
这是九年级。
哇，
九年级是相当于国内初几啊？
十四
岁。
初三。
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也是觉得非常尴尬的，也不是就是所有同学都觉得
是非常尴尬的。要吹他吗？又要吹一下。
为什么呀？这个是必要步骤吗？你不要在那里胡乱引导好吗？
大家都有完成吗？后来
有他也不是个很难的。对，他就是想给你一个体验，就是告诉你就是要这样子做。
但那个 dildo 的 size 很容易造成歧视哎，除非他挑一个很小的 dildo， 不然会造成大家那个有错误的认知啊。就是第一次用的时候，哎，怎么都很紧，然后后来真实的使用的时候，哎，怎么这么松啊？就不就是认知偏差吗？
你看，是不是小歪已经完全兴奋起来了，到达了自己的领域？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好处，这个比较早上这个课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大家可以自我安慰，当时说哦，我还在青春期，我还可以发育，所以就是暂时不需要那么的有焦虑。
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都觉得是一个很久以后才会真正用到的一个技能。
对，但是他这样的话难道不会是他是不是有一点暗示官方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觉得在这个
九年级开始就可以发
生
了，
就已经有可
能
会发生，
会有。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所以他要就是从最早的那一批人开始抓。
最早不应该是五年级开始了吗？
我不知道五年级讲了什么，我当时还没有讲。对，但反正除了性病，除了这个，然后还讲了就是各种保护的措施，除了小雨衣和大雨衣和
大雨衣是什么？
大雨衣是什么？
就是大的小雨衣吗？
就是这叫 female condom 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也
不知道
哎， 就戴在女生身体里的。
哦天哪，不知道哎。
这个是这个可以播吗？
Female condom 可以播，但是对，就是不说中文就没问题。
具体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对，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哎。
What？
哦，我们的性，我们的 sex 知识好匮乏啊。
对，然后他还就是不断在说，就是不管你用什么保护措施，它都不是百分之百。
嗯，
这给你传输这种思想。
哇、哦，好厉害哦！所以这些教育真的有用哎，常学常新。
所以你们对啊，真的啊，那你们就很小就知道了，
对啊、
是吗？知道有这些 option，
对，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然后你们刚才说那个，就是大家聊这个 sex 的话题会比较轻松，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会有朋友跟我聊这种事情，就聊他的经历。
你说亚洲人不对，那个中国人吗？还是说韩国人，或者是
从小在那边长大的中国人？
他们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之前有浅浅的聊过这个话题，因为我们那个年纪他们聊都是更多是一种哦，想要炫耀其实我在这个方面懂得很多，因为大家谁都没有真的做过，所以想要炫耀说我在这方面懂得很多，然后有一种跟大家宣传他懂得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识的感觉。像这种的话，就是他是真的实战，有实战经验的，他会跟你聊这种东西分享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分享到他和哪个人干了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加一个地点，就是
哦，
这也不会，肯定不会说的太详细。
哦，是偏向于就是我有过跟谁谁谁有过这个挂的，相当于炫耀一下经历的这种感觉。
嗯，对，可能也不是炫耀吧，就是两就是好朋友聊天的时候会就是什么你就是比如说问你上周末去干嘛了。就是这种，
听起来确实炫耀，就是那看似不经意问你上周末干嘛了啊、哦？我上周末没什么呀，我去玩 Mario Kart 哦，你知道吗？我去玩的可是不啦不啦不啦。
嗯，
对啊，你在加拿大第一个女朋友什么时候交
？Yeah, that's my next question to you.
嗯，就是高三的时候。
高三你不得申请吗？准备申请材料？
对，不知道哎，反正但就是刚好那个时候认识的。然后才半年就
是一个 CBC 吗？
嗯，他跟我差不多时间去加拿大吧，然后就是认识才半年，然后就上大学了，然后还去了是不同的大学，然后就开始异地，
然后就分手了，
然后异地，对，然后就分手了，对。
哦、oh, ，so sad。
那我关于这个就是，虽然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好奇，就是你觉得即使说我们就是比如说去那边的比较早。甚至于说是比如说就一直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CBC， 然后在关于这个找对象找伴侣的时候，你有观察到他们其实他们更多的 option 还是比如说自己同族裔的人吗？还是说其实你来的越早变成 CBC， 或者你从小都在这里接触别的文化，其实你的 option 就更广泛一点？
可是很多第一代的移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找同族裔的伴侣、嗯、
找相同还是不同
同族裔的伴侣，就比如说你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
嗯、
然后但你是 CBC 或者 ABC， 那你的父母还是会希望就他的儿媳妇 or 女婿是同一个族裔的。
可能就跟我之前说的就是像朋友圈一样，就是也不知道是家庭教育的就是文化比较相似还是什么，对长相的亲近感、嗯，可能是一样的道理吧，就是你还是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同族裔或者至少是同样亚洲人
更亲近一些，
更亲近一点。对，比如说我以前喜欢过一个韩国女生，
然后人家拒绝你了、
嗯、
什么
当时根本没有胆子去表白。
不是，我是想说就是说你说这个就是从小就是我是想说我表弟嘛，因为其实他就在我看来他其实跟白人的文化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其实他我发现他找的女朋友基本上都还是就是亚洲的，就是有不是 CBC 的，但是就是基本上是亚洲的。我感觉可能就是潜移，就其实他爸妈并没有就是给他说哦，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姨妈他们其实都特别的，就是在这方面他就是觉得就是你自己随便。但是就是感觉他自己就好像还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是会想找就是亚洲的。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你是亚洲人，你可能就会偏向于就是亚洲，就是外貌啊或者怎么样，就还是会更戳你的点一点。I think。
那你第一段关系什么时候啊？我的意思是说谈女朋友是在国内
吗？
高中。
第一段那可能就其实是就是在 UBC
哦，
我高中有追过，但是就是没有成。对，
那你觉得在加拿大找对象有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吗？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可能就是说你如果要说从比例上来说的话，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我其实还是会想找就是中国的，所以可能就是选择范围就会少一点，就但是其实也还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遇到对的人，就是你其实也不是说就是要选或者怎么样。对，
你还有什么下一个话题吗？
那可能就是你们在加拿大就总体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感觉吧，或者说你们可以聊聊还想回国吗？好危险的问题。
不想我觉得国内还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回国压力太大了，我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呀，没有那么大的上进心能回国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国内 IT 实在是太累了，就是包括因为我其实很多朋友他们最后就是选择了回国嘛，然后因为可能是在这边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或者怎么样，他们最后选择了回国，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就是回国的可能有一半的人回国了，大概可能有一半的人能够进那种很好的那个公司，比如说什么阿里啊腾讯啊那种大公司，这一半的人当中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就是工作大概一年不到就会就是自己就会想退，就是想辞退了，就是真的就受不了。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在大学就是在这边待过之后，可能就是过了这种比较安逸的生活之后，再回去过这种特别卷的，就是真的会特别难，特别难适应。对，
那波波呢？
对波波，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吧？他可以去那么多地方，为什么要回国？
我不是说回国，我就说在最喜欢加拿大的一个点，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情。
但其实说到这个回不回国，我觉得有一点让我特别纳闷的一点是，就是我表弟特别想回国，不知道为什么。
你表弟在国内，他可能要被抓起来耶。
他就是小时候大概可能五六岁之前在国内待过嘛，他就会想回国工作，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要跟
他
说、
就是、他是
国内不行不行抽、这个、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对对对对对。那他是做那个建筑设计那方面的，他就会特别想去什么北京那种什么什么建筑公司，然后就做什么设计什么的。不说国内真的很累，你不可能受得了。但是他还是就是他在大学期间做实习，他就一直想去找国内的那种实习来做。但是因为他其实是他真的很厉害，就是做这些东西。他不是说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会想怎么样，因为他其实中文也不好，但他就是他可能他好像就是觉得国内有一些设计师特别有名，他就会想跟那些设计师去就是在他们的那个门下什么工作这样。但是对这一点就一直让我没有想懂过，因为我觉得他真的他骨子里没有就是让我觉得他是特别有中国的那种文化的那种感觉，但他还是会想回国。就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就真的只是觉得国内的那些设计公司很好，还是说就是想家了或者说怎么样。
好有趣哦。
对这一点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就挺神奇的。但是就是你如果让我说，就是我觉得加拿大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认为就是印象最好的一点，其实就是我觉得这边工作和生活的这个 balance 我觉得真的比国内好很多。就是你能有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你做 IT 的话，你周末就真的能有自己的生活。
那我觉得加拿大最好的一点，因为它和美国还是非常非常像的，就是刚才小奥说的那些可能美国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加拿大和美国一个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加拿大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包容度还是很高的，就是他包容你就是不同的文化去共存，他从来没有希望你一个文化去就是 assimilate。 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更就是更希望你 assimilate。
assimilate 什么意思？
我想问
我想问但是我以为只有我不懂，所以我没好意思问。
哦，这样吗？
assimilate
是
应该
是就是融入，他希望你就是他希望你把自己的文化给抛弃掉，然后融入就是美国这个文化。
哦，真的，美国真的很经常这样，就经常会有那些人会告诉你，你到了美国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对，
心理医生那一套是不是？
对，
不要特指心理医生了。
包括我到美国来认识的那些就是 ABC 和 CBC 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可能 CBC 对就自己的文化的保留度会比较高一点。
嗯，
我觉得
好像是哎、欸嗯、好像是哎、欸、ABC 都会比较 prefer 不要说中文，好像但 CBC 还挺愿意
用你跟中文用英文中文跟你交流，
因为我认识很多就是 CBC 就啊，就是真的 CBC， 他的中文就是
你也是真的
挺我是假的，这中文就其实没有很好，但他都挺愿意的，挺愿意就是用中文就跟我们讲话什么之类的。
啊、嗯，那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吧。As usual， 我们最后一个就说加拿大最不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吧？
为什么 as usual 是最不好的？
就是不要那个呀，不要就是显得我们都在炫耀嘛，不都不好了。就是哎，怎么会这样？比如说你们的医疗就就是要等很久啊。
哦，对，啊、哦、对，对啊，就是全民医疗，但是就是等很久。
我只是试举一个例子了，或者是你们的税就是高到。让人难以接受也可以，
看来你知道很多啊，都不需要我们说了
你们自己说了。
是是，我觉得最让我我还是想不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本来也不是就是要求特别高的，我可能真就是我就
不是，他要求没有特别高，但是他觉得水泥的地没有办法接受。
对啊，加拿大是没有水泥地好
的
只有水泥的地是没有哈。
我得重申一下，我还是很喜欢北邮的，我只是对北邮的宿舍有一点疑问，我对北邮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的疑问。
OK OK，
啊，你对加拿大好感这么高哦？
就哎，我觉得其实可能啊，你真要说的话，可能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街上那些流浪汉什么的，真的还是会特别的。就是让人觉得很难受。
哎，
你
们在加拿大也会有就是担同样的 concern， 觉得自己不是很安全吗？比如说晚上出门，
对，
在多伦多
有还是有，但是可能比美，我感觉可能比美国好一点。但是我自己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我当时是跟我一个朋友，我们两个人去在那个 Broadway 那条路上走。Broadway 其实反正就是不是什么小路，就是还是挺大的一条路。然后我们走着走着，然后就旁边突然就窜过来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在路上走嘛，然后就是正常，就是我们两个在正常的聊天，然后突然旁边就一个人就凑到我们身边来，然后就开始狂骂中国，就是狂骂我们，就是说各种那种脏话来骂，对，就反正就是那种话，但具体什么的我其实都记不得了，但是我就记得当时真的特别的害怕，因为就是其实离那个餐厅已经没有很远了，然后我们两个就想。就还是两个男生，就是只有两个男生，然后就想赶紧走，然后就是不想跟那个人有任何的沟通，就真的。
那是几点呢？白天吗？
白天就是、oh. 晚饭，那是好像是晚饭，那是晚饭，那大概五六点的样子吧。我们去吃 Broadway 的牛角。
牛角有什么好吃的？
牛角好吃，我真的好喜欢。我当时在温哥华的时候很喜欢吃。Anyway 吧，反正当时那件事就让我就是真的我可能那之后大概有可能有半年都没有再去过那家店，我都转而去大。
没有吃过牛角，非常的想你。
哎，我转而去其他的牛角了，不去那一家牛角了，就是因为这个。但而且还有一件事是我当时在 UBC， 我是当时去那个 downtown 那边面试，然后面试完之后也是有一个人就是突然就冲过来，然后就开始狂骂就是 Asian 什么的什么的。但那个好一点的地方是旁边有个人，就是因为可能当人多嘛，然后就有个人就站出来，他就是一个白人，他就说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然后他就说很多就是很安慰我的话，就让我别担心啊怎么样的，就当时我还特别的感动什么的，就真是。但整个就是经历过这种事，你就会还是对这种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害怕什么的。而且包括现在其实多伦多，我现在在多伦多嘛，然后多伦多特别多流浪汉什么，我刚刚说的那两个事情其实都是在温哥华，就是多伦多这边的流浪汉，就是有些时候会给你什么泼咖啡什么，你走在路上，
What?
我女朋友就是，对，就很奇怪。然后我女朋友上次就是她跟我说她上班就是走在路上，然后就前面突然就是有流浪汉就往你身上就泼那个咖啡，然后我女朋友说她如果再往前走两步，可能就被泼到了那样，就可能听着就感觉其实也就是一件小事，但是真的就会影响很久。
但你也不确定她泼的是不是咖啡啊？问题是就很恐怖，
对啊，就很危险了。是，
对对，就是有这种很 random 的一些事情就会。
那跟美国差不多哎。
对，但是我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实在是太奢靡了。你说在国内顶多泼一下热水，人家泼的都是咖啡。
国内都没有这样的事，国内哪有这样的流浪汉？我说国内都没有，
确实没有。
那波波想好了吗？
我觉得加拿大和美国比的话，就其实就。这种事情在美国就也会发生，
确实，
所以这也不是 加拿大特殊的，能让我想到的加拿大特殊的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什么天气、水，然后办事效率低，就是这种。它其实也
办事效率低对你有影响吗？
啊，有，就是就比如说那个报税，就是我在美国报税，我只报过一年税啊，但是我的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好快啊。
啊，对，你如果一发好的话，立刻会给你弄好。
哦，这么快吗？
嗯，然后有一个反正什么东西，反正两三个礼拜就给我退回来了。
对对对。
然后我在加拿大那个报税都是四月底报税，然后六月他给我说一个什么有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是不断的跟他的来回 back and forth， 一直到什么十月份，就是反正有一年发生过这种事情。
哇，
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但反正这个事儿一直是在你脑子后面。
那你要办移民的业务他也会弄很久吗？
我现在就还没有下来，就已经都不知道多久了。
你觉得比美国还要更低？
移民我觉得可能比美国要快一点，美国那个主要是人生的太多了。
不是，我就说不考虑排期的，
不是因为效率低，
不考虑排期的那个因素。
但是工作效率我觉得是肯定比美国低的。
那也很好啊，那你在加拿大工作效率也可以低一点。
那好吧，所以今天我们请了两位在加拿大经历过上班也经历过上学的朋友，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加拿大的生活。我觉得不管在哪里生活，第一点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其次是如果这个地方它根本就不在你的可选范围之内的话，大家也不需要太纠结，就是说一定要
他们俩毕竟还是都有亲戚在加拿大。
对，也不需要太纠结，就是说因为毕竟到最后总会有一个安身之处，也不可能我们把全世界所有能生活的地方给列一个表，一定要去到我这个列表 top one 的地方，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关于不同地方的生活经历，我们做这期节目主要目的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知道每个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在每个不同的地方大概过着怎么样一种生活，所以知道这些就够了，也并不想宣传什么加拿大比美国好，或者加拿大没有美国好，或者加拿大和美国和国内非要排个名什么的。所以希望这期的故事和分享对大家来说是一次有趣的体验，然后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让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